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好，欢迎跟志成老师在空中相会，一起来学习奇迹课程。今天我们要读的是正文第四章的第七节，也就是最后一节，标题是创造与交流。第一段的第一句，他说：虽然小我幻象的个别性本身无足轻重，但无可讳言的，事件越具体，修正的效果越大。这边呢，事件越具体这几个字是错误的翻译，请大家把它划去。其实这一整句话的意思是说，小我幻象的个别性无足轻重，也就是说，事情不分大小，不分轻重，宽恕都是一样的，因为宽恕或者说奇迹并没有难易之分。但是你必须将宽恕的原则落实在具体的事件。当你能够越确实的落实在具体事件，而去宽恕的时候，那个修正的效果越大。接着他说，虽然心灵的本质原是十分抽象的，小我的幻象却相当明确而具体。这边相对的两个词就是抽象以及具体。心灵跟灵性，它的本质是抽象的，意思就是说它不是有形有相的，它不属于一具身体。但小我的幻象世界呢，它是具体的，也就是它是有形相的。这会接到下面的第四句，具有形的、具体有形的那一部分会相信小我，那一部分的心灵会相信小我，因为小我正是靠此具体性而存在的。还记得我们前面读到的那一节讲说，小我他会拼命的去依附一具身体吗？这边讲的其实是同样的一个意思。接下来让我们看到第二段，他说，小我所见到的一切都是自成一体的个别生命，他们之间没有实存生命的关系。这边的实存生命呢，它的原文是 being。being 这个字呢，在哲学里面，我们通常翻译成存有或者是存在。那这边特别讲的是实相，就是真实的存有，因此呢，它把它翻成实存生命。而真正的实存生命呢，它是一体性的，也就是里面是没有个别生命的。在小我的个体性里面，不同的个体彼此之间都是分裂的。你我他的界限是清楚的。接下去他说，小我基本上是反对交流的，除非那交流能帮小我巩固，而非消除它的分裂状态。在奇迹课程里面所讲的交流呢，它的原文是 communication。但是这个 communication 呢，你不要以人间的方式来理解它。通常在课堂上，我会喜欢把它翻译成爱的交流。这样会是最明确的一个表达，因为这里的交流其实并不指的是语言上的交流，或者肢体上的交流，或者任何身体层次的交流，而纯粹指的是心灵层次的爱的一种分享。所以他所说的交流其实就是去给出爱，去分享爱。你有记得我们前面所提过的一个词吗？就叫做推恩。而这个爱的交流呢，它是基于一体性的一个状态，也就是说它是一体不分的，不分你我的去分享这个爱。那当然这一定是小我所反对的，因为小我所想要巩固的就是分裂的状态，也就是上面所说的个别生命的状态。所以下面的第四句他说，小我的交流是以保护自己这一需求为前提，只要受到威胁，他就会立即切断交流。那么小我也说他自己在交流，那他的交流又是怎么样的一个方式呢？事实上，小我信仰的是上面所说的分裂状态，信仰的是个别生命，信仰的是个体性。但是在这个小小的个体性，这个小小的自我上面呢，小我又觉得非常的一个孤单、寂寞，而且恐惧。觉得自己非常的脆弱，因此他会去寻找 另外的一些个体来组成所谓的群体。但是人间的群体呢，基本上都还是有所谓的我群意识，意思是说我们的群体其实都是封闭的，而不是真正开放的。人间所有的群体，不管是宗教啦，是企业啦，是教师工会啦，是学校啦，任何的一群人几乎都是排外的，都多多少少有一些的排外性。所以这样的排外性就是小我要来保护自己的一个方式。虽然说形成群体，但是这个自我还是在的，因为我们把这个自我扩大到群体上面去。那甚至呢，在这个群体里面呢，不同的自我，其实你我他还是分得非常清楚的，所以也几乎没有一个群体没有一些内部的问题。但内部问题里面的一些争执，其实就是基于这群体里面的每一个自我想要去保护他自己地盘的那个缘故。所以在台湾曾经有一个奇迹学员总结的蛮好的，他说小我其实是把交换当成是交流，小我所行的交流其实是以交流的这个皮，但是他的骨子里却是交换。因为真正的爱的交流是不计任何代价的，是不分你我他的，但是交换却是一种有条件的，我今天施舍给你是为了明天能够拿回来，而且拿回更多。那当小我发现说这个群体，或者说他跟另外一个人在做交流，然后跟他越来越靠近，然后越来越有一个危险要失去自我的时候呢，他就会做一件事，就是立即切断交流，也就是逃避爱。在爱情里面，我们常常可以看到这样子的一种状况出现，通常大概男性会比较多一些，就是会去逃避亲密，因为太过亲密的状态之下，那个自我似乎就要丧失了。所以接下来他说，这一中段通常会指向某一个人或某一群人，有时候可能在群体或者爱情之中，彼此之间或者在友谊里面，彼此之间好到一个程度，亲密到一个程度，突然发生了一件也不是很大的事情，整个群体就分裂了，或者一对恋人他们就分裂了，就分手了，从此之后反目成仇。这就是因为小我看到自我即将消失的那个恐惧，而赶忙要跳出来的缘故。接着他说，小我思考的具体性会使他在普遍应用于抽象事物之际产生偏差。他这边的翻译也有一个问题，就在于那个非抽象，请大家把那个非字划掉，这边是一个翻译的错误。那念起来就是，小我思考的具体性会使它在普遍应用于抽象事物之际产生偏差。那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事实上这边所讲的普遍性跟抽象性是类似的意思，它真正的含义就是指一体性。那小我它是无法真正看见一体性的，也就是它无法看见真正的普遍性跟抽象性。小我会想要普遍化或者抽象化，但是只能到一个程度，也就是我们刚刚讲的这个我群意识，它必须还是要有一些限制性，还是要区分我跟你。要不然如果我们完全的普遍化了，完全的抽象化的话，就没有这些我跟你的分别了。接下去到第三段，他说，相形之下，灵性则会以同一形式去应对他心目中的真实事物。这边呢，请大家把形式改成方式，因为这边它的英文是 way 而不是 form， 而灵性也是不具任何形式的。那后面他所说的真实事物呢，其实指的就是灵性或者是实相，意思是说灵性看待实相是一视同仁的，但此外的一切它是不予理会。这里所谓此外的一切指的就是幻象，意思是说在灵性的眼中根本没有幻象的存在。 接着第六句，他说创造跟交流根本就是同义词。事实上，上主就是透过爱的交流，也就是透过分享无条件的爱，创造了我们。因此他说交流跟创造是同义词。接下去，心灵原是从上主天心与他的交流中创造出来的，因此他天生就是承接天心与天意的管道，而且永远如此。既然只有在同一层次的生命才能真实的交流，他的造化自然也会以他的方式来跟他交流。这种交流形式彻底的抽象玄虚，因此才有放诸四海皆准的特质。这边请大家把交流形式的形式两个字划掉，这个是翻译者加上去的，但是原文里面并没有。还有抽象玄虚的玄虚这两个字也可以划去，他们是坠字。那在这个地方呢，大家可以参考练习手册第161课，有很明确的讲调，讲到呢，真正的爱是不需要形式的，因为真正的爱是一体性，所以它只有内涵而没有形式。如果还需要形式的话，就已经分裂了。所以真正的交流呢，它是无需形式的，它也不会变换出任何的形式。因此交流就是交流，没有形式可言。接下去的第四段，他说存在层次和实存层次，也就是这个 existence 还有 being 一样，都是仰赖交流而生的。那这边存在的层次指的是小我，而实存的层次就是这个 being 呢，指的是上主。那他们里面，他们都会讲交流，但是讲的交流方式不同，就是我们前面所说的，小我会把交换说成是一种交流，那上主的交流纯粹是分享无条件的爱，或者无条件的去分享爱。因此下面他说存在它是具体的，而且它会去判断这个交流值得与否。意思就是说，这个人是否身上我可以从他身上拿到一些利益呢？跟他交流，或者说跟他交换的话，我是否能够得到金钱啊，得到人脉啊，得到名位啊？那如果你觉得这个人你跟他交流得不到任何东西，甚至还会失去东西的话，那你就要赶紧跟他切断交流。但下面第三句说实存境界，也就是上主呢，则完全没有这种分别。意思就是说无条件的爱它是不分你我的，它也完全不去看说是不是可以从对方身上捞到一些好处。因此接下去他说心灵在这了无分别之境，一直与所有真实生命保持交流的状态。接下去的第五段第二句，他说凡是真实的也唯有分享才可能生生不息，这就是上主创造出我们的缘由。那神圣而抽象的上主素以分享为乐，创造的意义即在于此。在上课的时候，常有同学会问我说，那既然上主本身就是圆满无缺的，那他为什么会需要创造出我们？那或许你可以在这几句找到答案，因为真正无条件的爱就是一种无条件的分享，那他透过分享，透过跟我们分享爱而创造出我们。就像你可能曾经在生命中感到非常喜悦，非常甚至非常兴奋的一些时候，你会不假思索的想要去跟身边的人，甚至跟网络上的朋友，跟更多人去分享你的喜悦，就是像那样的一种感觉。打个比较不恰当的比方吧，就是说你往一个杯子里面一直去倒水的时候，那个水会满出来，而且你越倒它就会一直满出来，一直满出来。这就是一种在我们内在满意丰盈的感觉，那我们会想要把这样的一种存在把它再分享再推恩出去，而不会去计较是否能够再从别人那边得回来。 接下去在这一段的末尾呢，他有提到有跟是的区别。在实相的境界里面，有就等于是，我有就等于我是，因为实相境界里面是一体性，因此我拥有天国也就等于我是天国。但是在幻象境界里面，有跟是是不同的。譬如说我有这只手机跟我是这只手机是不同的。我拥有这只手机，但是我并不是这只手机，因为我跟这只手机是分裂的，是不同的个体。这点我们在前面的章节里面有讨论过，在这边呢，只是作为一个复习。接下去的第七段，第二句，他说，仅凭启示还不够，因为那只是来自上主的单向交流。还记得前面我们在第一章谈到的启示经验吗？事实上启示经验看起来好像是上主向我们显露出他自己，而事实上是我们自己的心灵在特定条件之下短暂的拨云见日之后体验到了上主。但他说启示还只是单向的交流，也就是我们体验到上主。那什么是双向的交流呢？就是他这本书的书名，就是这部经典的名字叫做奇迹，奇迹才是双向的交流。他讲的是要宽恕我们身旁的弟兄，而上主并不要你把启示送还给他，这是不可能的。他要你将启示带给别人，也就是跟弟兄分享。而启示本身做不到这一点，因为它的内涵是无法言传的。然而对接收的心灵而言，它的形式却因个人所需而变得极其具体。这边的后半句，它的形式却因个人所需而变得极其具体，是错误翻译，请大家可以把它整句划去。它正确的翻译是，它是非常个人性的。意思就是说，启示是非常个人性的，就像第一章所说的一样，它是非常个人的体验，而且很难用言语来传达。意思是说，就是前面讲的内涵是无法言传，而你也不是透过去跟弟兄讲述你的启示经验来把启示带给你的弟兄。那所以你要如何将这个启示，包括你在启示里面体验到的那种无边的爱带给你的弟兄呢？就是第五句所说的，只有一种环抱的方式，就是我们效法启示带来真知的方式，将此交流传到另外一个人的心中。那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呢？事实上，也就是透过启示的那种态度，那种心态，其实也就是透过宽恕，透过爱，来把这个启示里面我们领受到的爱再分享给其他的弟兄。因为我们在宽恕之中，就是去认出我们跟所有的弟兄是同样一个心灵，那我们在这个心灵里面算是代表了其他弟兄共同接受了上主的爱，这样事实上就是真正把上主的爱分享或带给每一个弟兄，而不是透过言语去讲述。最后面在第八段，他说，每当一颗心灵学会真正利人之道，上主便受到了赞美。这里他在利人前面还加了一个真正，因为这边所说的帮助别人，对别人有帮助，纯然指的是内在的，而非外在的行为。而事实上，你能够给弟兄唯一而且最好的帮助，就是宽恕他，也宽恕你自己。因为当你能够看得出真正的他是圆满无缺而且纯洁无罪的时候，他也就真的并不需要你任何外在的帮助了。最后在这一整章的末尾，让我们借由第六段的文字来做一个简短的静心，让我们把心打开，然后把里面的杂念交托给圣灵，一起来研读这一段。你应赞美上主，这一提醒在圣经中屡见不鲜。这并不是说你应该告诉上主他多么伟大， 他既没有小我来接收你的赞美，也没有知见来评估你的赞美。但是除非你负起你在创造中的那一使命，否则他的喜乐难以圆满，只因你的喜乐尚未圆满。他深知这一真相，他的真知是基于自己神圣而真实的生命，以及透过圣子的经验所获得的一切。他的交流管道一旦封闭，给之不尽的圣爱之流就受阻了。当上主创造的心灵不再与他全面交流时，他是何其孤单。